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安静在主你自己的跟前，来思想主你向我们所讲的，就那个撒加利亚书第十二章，让我们学个功课。求真理的圣灵充满讲的，也充满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在主你自己的话语的真光当中，见到主你自己的亮光，让主你自己给我们看见律法当中的奇妙和先知当中的奇妙，让我们学这些功课，让我们在这个十字架的道路上能够有力量的支柱的来走主你自己的永生道路。我将余下的时间恭恭敬敬交在主你自己恩手当中，求主你帮助，求主你施恩，求主你怜悯，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
阿门。
好，我们看那个的撒加利亚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论以色列的默示是这样，是铺张诸天，这个神是铺张诸天，建立地基，叫人心里的灵的耶和华说。在这第一节里边，我看到三件事情。这个耶和华是一个什么的神呢？他是创造诸天的神。第二是创造地球这个神。第三，他是在人的里面叫我们的灵，叫我们的灵。这个神向我们说吧，有几个字圈起来，叫人心里的灵圈起来，这个是很特别的，要我们留意。好，第二件，我必定知道耶路撒冷被困的时候，向四围列国的面成为令人昏醉的悲。这默示也论到犹大。换句话说，由第一节到第二节，这个默示不是单单论以色列，这个默示也是论犹大。当时写那个撒加利亚书的时间，那个的国家还没复国，那时候他们还没有君王，只是被掳归回。被掳归回的只不过是南国，这些从巴比伦那个地方归回，还有当时在722年主前，以色列北国被亚述国掳去亚述的那些地方的以色列还没归回，所以这个国家在撒加利亚写撒加利亚书的时间，这个国家第一还没复国，没有君王，还没有以色列国南国合在一起，所以这个先知讲到说，这个默示是讲到以色列，但是后来讲到第二这个时间，说这个默示也是讲到犹大，都是这样。换句话说，预言到将来以色列国复国的时候，那时候就有君王了。我相信当时的以色列人都是盼望的那一天，所以耶稣基督在升天之前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六节，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 就在这时候吗？这个果还没服果，是以色列人、犹大人都是等待的那一天，因为神预言这个国会复国。OK， 事实上到什么时候这个国才能够真真正正复国呢？就是在那个的启示录里面所讲，在那个的启示录那个的第十一章第十五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有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这个以色列国就是启示录所讲我主和主基督的国，然后神要作王，耶稣基督要作王，直到永远。好，回去那个的十二章第二节，神说，神应许以色列，神应许犹大，因为这个默示是给以色列，而且是给犹大。没有默示的时间，免着放肆，就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东西。有了默示，而且遵守神的默示，这个国家或者这些人民就得着福气。你在这个的默示的旁边，你写那个的箴言书二十九章十八节，没有默示，免就放肆，为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你在这个默示旁边，你写箴言书二十九章十八节。既然这个默示是论到以色列，也论到犹大，看这个第一个默示是什么，这个的意象是什么。你在撒加利亚书里面看到很多的默示，很多的意象，是讲到将来的事情。所以这个撒加利亚先知呼召以色列人悔改为转的事件，以色列人悔改为转，神给他很多的默示，就按照这个默示，按照这个意象来去做，这个国家就得着复国。第一个默示是什么呢？第二节，我就是耶和华神，必定使耶路撒冷，必定使到耶路撒冷成为什么？令人昏醉的碑，令人昏醉的碑。我解释这句说话，这个碑就是酒碑，这个碑就是酒碑。神要使到耶路撒冷成为一个昏醉的碑，令人昏醉的碑。令谁来昏醉呢？令到四围的列国的面来昏醉，令到万面来昏醉。什么时候呢？是在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你在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你就写十四章，十四章第一节，十四章第一节。 OK， 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神知道耶路撒冷成为令人昏醉的碑。令到谁昏醉啊？那些被诸子来攻击耶路撒冷的人，这些人会昏醉。你在这个昏醉的旁边写些的经文，第一个经文你写以赛亚书，以赛亚书二十九章第十节，以赛亚书二十九章第十节。以色列人， 因为离开神，没有尊重神的话语，所以耶和华将沉睡的灵浇灌在以色列人当中，封闭你们的眼，封闭你们的眼，就是封闭这些先知，使到这些先知没有默示，没有意象，也看不到前面的道路，也蒙盖你们的头，你们的头就是先见，封闭以色列人的先知，蒙盖以色列人的先见，以知道以色列人前面的道路，不知道怎么去走。换句话说，如果神将沉睡的灵浇灌在教会的传道人或者领袖，这个教会就完蛋了。 OK， 以色列人是需要先知和先见，遇到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间，守得将前面的道路来告诉他们，以及他们守得住怎么走。感谢神，神施恩给以色列人，将这个默示告诉撒加利亚，所以在这个耶和华将沉睡的灵浇灌你们，就是浇灌浇灌这个以色列国、犹大国。所以呢，神管教是先管教犹太人，以后是管教外邦人。但是如果神是施恩的时间呢，神也是先施恩给犹太人，后是施恩给外邦人，因为神是不偏待人的。圣经呢清清楚楚是这样记载，让我们是知道。 OK， 正如那个的罗马书，罗马书第二章所讲，第二章第六节，他必定叫做各人的行为报应各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神就以永生来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神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不偏待人。罗马书第二章第六节到十一节，你这样写：首先是神将沉睡的灵浇灌在以色列和犹大当中来管教他们，现在神是将沉睡的灵是加给领导敲灌在这些思维的列国的面，他们是被聚集，被呼唤来聚集围困耶路撒冷。神就知道耶路撒冷成为他们的杯，令到他昏醉的杯里面有酒，有酒使到他东倒西歪，不知道怎么走前面的道路。神管教是先管教犹太人，将沉睡的灵给了犹太人，现在将沉睡的灵是给外邦人，攻击犹太人的。这是第一个的默示，所以写你在这个令人昏醉的碑的旁边，你写以赛亚书二十九章第十节，你写在前，你写在前。 OK， 原来是在前的后面呢，你写罗马书第二章第六到十节。为什么在前呢？欺负的也是在前，惩罚的也是在前。 OK， 好了，在后是什么呢？ 你在令人昏醉的杯，你写债后。原因是什么呢？原来写因为世界将抵减，因为这个神是造人里边的灵的，他可以将沉睡的灵来赐给你，先是赐给犹太人，后是赐给外邦人。让我再讲，我相信保罗是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保罗为教会祷告的时间，特别是为这些这个教会以前是被邪灵控制的，有邪灵在当中的，他为他这样去祷告。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神如果将沉睡的灵浇灌以色列人，首先浇灌以色列人，然后浇灌外邦人，如果他们不悔改，他们就会撒地狱。因为这个神是造人灵，造人里面的灵，可以给你智慧和启示的灵，也可以给你沉睡的灵，就是令人昏醉的杯。正如那个西班牙书所讲，神是赐福的神，神也是降祸的神。但是有些人从来没有经历过神的管教，特别是这些有钱的人，他抵挡神的时间，在西班牙书第一章第四节讲，这些有钱的人，神说，我必定惩罚那些如酒在渣滓上澄清的人，这些是 complacency 的人，在安逸当中从来没有受到神管教的人，他们心里面说，耶和华必不降福也不降祸。那个耶利米哀歌讲得很清楚，祸福都是出于耶和华的口，因为耶和华在人心里边造人里边的灵，这个灵可以是智慧和启示的灵，也可以使人沉睡的灵。 OK， 这是第一个默示。当外邦人糊里糊涂的时间去攻打蒙爱的神的百姓，蒙爱的城，神所拣选的地方，所以这些人呢就好像喝醉了酒一样，以为耶路撒冷是可以攻击的，所以神给撒加利亚第一个默示，就是说，我必定是到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成为令人昏醉的杯。向谁昏醉啊？就是视为列国的面，攻打他的面，就是什么时候啊？在耶路撒冷被困的时候。好，原因就是人凭着眼见 ，OK， 因为耶路撒冷是最痛苦的时间，以为呢是可以欺负他。第二个默示，第三节，那日我必定使耶路撒冷向聚集攻击他的万民，当作一块重的石头。第一个使得他成为碑，令人昏醉的碑，现在由他作一块重的石头，凡举起这个重的石头的都必定受到重伤。意思说，外邦人列邦列国的万民来到耶路撒冷聚集来攻击他，以为是夺取他的财宝啊，抢夺他的东西啊， OK， 这样以为将他的人民啊掳去别的地方啊，抢夺他的财宝啊，就好像那个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所讲， 耶和华嘅日子临近，耶路撒冷里边嘅财宝必定被抢夺，在你中间分散。以色列人是见到他嘅财宝在他眼前飞掉，被抢夺，因为我必定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争战，城被攻取，房屋被抢夺，钱财财物在他们中间分散，妇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般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知拣取。换句话说，一半的人被掳去，一半的人剩下，剩下这些人得着拯救。好，我看到第二个的默示，第一个默示就是耶路撒冷成为列邦列国，特别是攻击他围困他的人的碑，不单只是碑，使他东倒西歪，使他沉睡，以为可以攻击。第二，神使到耶路撒冷成为一个重的石头，是不能够拔出的。他们打算是拔出，神允许他拔出一半的人口，另外一半留下来。这是第二个意象默示。好，第三是在第四节，耶和华说，到了那日，那日是哪什么那日呢？就是十四章第一节那日，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间。到了那日，我必定使到一切的马匹惊惶，使到且马的癫狂，我必看顾犹大家，使到列国的一切马匹撒盐，在这个撒盐的旁边。你写十四章十二到十五节，事实上不单止马匹撒盐，人民攻击他的万民也撒盐，连其他的牲畜也撒盐。第十四章十二节，耶和华用灾殃攻击那与耶路撒冷争战的列国的人，必是这样，他们两脚站立的时候，肉必定消磨，盐在筐中干跌，血在口中溃烂。那日耶和华必定使到他们就是列邦列国不同的国家，大家扰乱，互相攻击，因为眼睛瞎了吗？他不知道打的那个是谁，就好像是什么，好像是令人昏醉的碑一样，糊里糊涂。列国是一起来，本来是打算是攻击耶路撒冷，毁灭这个犹大国，毁灭这个以色列国，毁灭这个国家。可谁知哦，神使到他撒盐的时间，他们自相残杀，大大扰乱，彼此攻击，他们各人彼此抽搐，举手攻击，好像自己喝醉一样，好像撒盐一样。十四节，十四章十四节，犹大也必定在耶路撒冷争战，那是视为国国的财物，就是许多金银衣服必被收据。本来他们是要列邦列国攻击耶路撒冷，是夺取他的金银衣服财宝，好像以前大卫王和非利士人去同那个扫罗争战的时间，回来发现他们的妻子啊、金银衣服啊，什么东西都被夺去，人口也被夺去。但是大卫追赶的时间，全部都取回来，不单止取回来，连仇敌的金银衣服也取回来。世界没有新的事情，以前有的，将来也会再有。十五节， 那连到马匹、驴子、骆驼、驴和营中一切的牲畜的家养，是与那家养一样。王者说话说，这些人民眼睛眼在矿中干跌沙眼，所有这些牲畜都会沙眼。我不知道是不是那时候以色列国用那个 chemical weapon， 那个的 I don't know， OK， 但总而言之，当时就是这样情况。这是第三个的默示意象， OK。灾难的事件是第三个。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定使到一切的马匹，我说加多一句，人民马匹所有牲口， OK， 使到骑马的癫狂，所有都癫狂， OK， 人民也是癫狂，东倒西歪，自相残杀。我必定看顾犹大家，使到列国一切的马匹来攻击他们的都杀人，不单止马匹杀人，人民杀人，东倒西歪。第五节，犹大的族长必定心里边说，耶路撒冷的居民依靠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的神，就作我们的能力。我觉得这个中文的翻译是比那个的 NIV 的翻译好很多， OK。 好，原因是什么呢？你圈起来两个字，依靠。谁说呢？就是这些领袖说，犹大的族长心里边说。为什么他心里边会说这个说法呢？因为见到耶路撒冷的居民依靠神。怎样依靠神呢？你在依靠神这个旁边，你写十二章第十到十四节，他们直接祷告依靠神， OK， 直接祷告依靠神。由于他祷告依靠神，所以你写除了你写在那个的第五节，耶路撒冷的居民依靠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的神，你在依靠旁边你写十二章十到十四节，因为他依靠神，所以耶和华就必定保护耶路撒冷的居民。你写十二章十到十四，然后 comma 第八节，依靠神，神就保护他们。好，停在这里。犹大的族长诗里面说，耶路撒冷的居民依靠神，即是祷告依靠神，因为他们的祷告就成为这个犹大族长的能力。他看见这些以色列人一半的人口被掳去，一半剩下来，他们还是依靠神，还是坚固的向神来呼求，所以神就保守这剩下的余民。不单止保守这剩下一半的余民，正如我刚刚所念第十四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既然是这样，他看见他们，咦，有一半的人口被掳去，剩下这些贫穷的人仍然依靠神，信心没有动摇。这些族长看见的时间，就成为这些族长、这些领袖的力量。弟兄姐妹，到底你的信心是人的绊脚石，还是你的信心是成为别人的力量？当时这些贫穷、 没有被掳去的，被这些列邦列国藐视的，觉得这些人是没有用的人，掳去都没有用，所以流沙他杀来的。谁知这些人打架很有能力， OK， 这些人成为这些领袖的力量。所以我说这个中文翻译翻得很好， NIV 翻译的不好， OK。NIV 翻译的东西呢，是你不能连贯沙边的经文的，所以很明显这个人翻译这个人呢是不明白他所翻译的是什么东西。好，我再回去第六节，我再讲，先讲头几个的意象， OK， 头几个意象。第一个意象，神知道耶路撒冷成为列邦列国分罪的碑。第二，成为一个击中的石头。第三，他们会杀人，哪一个攻打他的全部都会杀人， OK。 为什么说是要杀人呢？明明在这里讲得那么清楚，我们是外邦人，我看这个圣经我都明白，我都会叫我的儿子儿女不要当兵，更不要攻打耶路撒冷，与他和好，因为神会使用他们是四万四千的人来传福音给列邦列国。我咒诅他的时间，我自己的家会受咒诅；我祝福他的时间，我全家都受到祝福，而且摩西以利亚都是从他们而出的。所以我不会让我的儿子儿女同以色列国有敌挡，我会帮助这个国家。神之所以赐福给美国，直到如今，虽然他欠人那么多钱，原因他帮助以色列国。很明显是很多列邦列国的到现在还是罪纷纷，还是无力无土，还是杀人。这个意象已经有部分已经应验了，因为这些人还是你看到那个 Eurozone 那个欧洲这些国家，没有一个国家除了英国是帮助以色列国的，连法国都不帮助以色列国， OK。 德国就更加厉害了，敌挡以色列国。好，回去看第六节，那日就是耶路撒冷被围困的那日， OK。 我必定使到犹大的族长如火盘在木柴中，又如什么呢？又如火把在火群里。你说火盘在木柴中，如果这个火盘放在木柴中，这个木柴必定会焚烧起来，有一段的日子就会焚烧了。但是如果这个火把放在火群里面，很快就焚烧起来了。神说，我要使到犹大族长就好像火盘，好像火把，在容易焚烧的物件物件物件之下，使得它焚烧。换句话说，外邦人要攻打以色列，它会被火来焚烧，是这个意思。列邦列国就好像木柴一样，列邦列国好像火滚一样，然后犹大的族长内心得着坚固的时间，看见他的同胞有这个能力，在痛苦的时间来不断的向神祷告的时间，鼓励到这些人去依靠神，按着神的话语去做。那弟兄姐妹，你写下来几句说话，在第六节这句说话，神说，我要使到犹大的族长好像火盘，好像火把。这些话语是应许，也是鼓励他的话语，要他刚强壮胆，去保护耶路撒冷，去与列邦列国来争战。当列邦列国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犹大是在耶路撒冷的南边，不应该袖手旁观，又应该召集这个同胞， 所以圣经说这些领袖看到他们依靠神、祷告神、仰望神，就作了这些领袖的能力，知道神是与这些人同在，所以他鼓起勇气来，而且有了神的话语说，神说我必定知道犹大的族长如火盘在木柴上，又如火把在火滚上，这些犹大的领袖就有胆量了。所以神的说话成为他的力量，成为他们的帮助，成为他的鼓励， OK， 鼓励到他，以及他有这个胆量。犹大国那么小的 人口有这个胆量同列邦列国来争战，只是因为有神的话语成为他的力量，而且有弟兄姐妹的见证成为他的力量，就是这些圣杀这些人向神的祷告。 OK， 好了，他们就是讲到犹大的族长必定左右消灭视为列国的民，这些神的话语藉着这个撒加利亚先知所讲的话语鼓励到他们。撒加利亚先知不单止鼓励到以色列当时被掳归回的人重建圣殿，撒加利亚先知见到以色列悔改回转，神就将默示更多的隐藏的奥秘来告诉以色列，以至到救了他们将来的国家，免得他的国家灭亡，由犹大的族长来帮助被围困的耶路撒冷。神应许他们这个的火盘，这个的火把能够使到左右焚烧视为列国的面。哇，有你这个话语，他们的胆子一个可以抵挡一万个兵，我告诉你，感谢赞美主。这些话语我相信这些犹太人，我告诉你，列邦列国的人，特别是基督徒，很少看旧约圣经，所以没有知道这些犹太人的胆子胆量在哪里。这个胆量就是在这里，如果你爱你自己的家人，你要留意，你告诉他们不要当兵， OK。 耶路撒冷的人必定仍住在反处，虽然圣经说一半被掳去，圣杀的民众仍在城中，仍在城中是四章第二节的旁边，你写十二章第六节，十二章第六节，你在十二章第六节，你写十四章第二节，耶路撒冷的人必仍住在本处，你写十四章第二节。这些是神的话语，虽然你见到一半的人口被掳去，你不要担心，耶路撒冷的人必定仍住在本处，就是耶路撒冷，住在本处就是住在耶路撒冷，不会被掳，一半被掳去，一半剩下来仍住在城中。我告诉你，这些犹太人常常被圣经，他将这些字放在里边，见到一半的人口被掳去，他都不灰心，他知道这是神命定，我不怕， OK， 仍然向神祷告，没有说啊、哦，一半人口都离开，好像神都没有看顾我们，我们就剩下来就自生自灭，自己毁灭自己，放弃。他不会，有神话语的人，纵然见到一半自己的同胞被掳去，剩下的人知道他是蒙神喜悦、蒙神保护的人。好像第八节所讲，那日耶和华必定保护耶路撒冷的居民。就是保护他们是吗？就是他们圣杀这些人， OK， 就是这个意思。好了，他们仍住在本处，就是仍然住在耶路撒冷。这个意象是救了很多人，不单只救了耶路撒冷的居民，要他们不断的 在痛苦的时间逃到避难所向神祷告，也有这些领袖在耶路撒冷以外，在犹大地的族长，这些领袖也刚强起来，来救自己的百姓，去到耶路撒冷与这些列邦列国来打仗。想都没有想到，犹大国凭着这个信心一去打的时间，哦，发现这些列邦列国自相残杀，而且有很多金银衣服，哦，这些犹大国就去到那里全部收你的金银衣服这些东西。所以真是没有神的话语，真是我们真是不知道前面的道路是怎么去走。你看我刚刚讲那个以赛亚书第29章，以色列离开神，神说你不喜欢听我的话吗？啊，没有所谓，我正沉睡的灵给你，啊，你喜欢听吗？啊，保罗说我为你祷告，等你有智慧和启示的灵。这个道路是我们自己选择的， OK。 好，我们回去再看，好，到第7节啊，我觉得这很精彩。这个他说耶和华必定先拯救犹大的帐篷，免得大卫家的荣耀和耶路撒冷居民的荣耀胜过犹大。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和我都知道这句说话对于我来讲是第一次听。每个人都知道在那个犹大支派当中最得荣耀的就是大卫家，因为大卫是属于犹大支派的。这里竟然说耶和华必定先拯救犹大的帐篷，免得帐篷就是居所的意思，居住的地方，免得大卫的家的荣耀，免得耶路撒冷居民的荣耀胜过犹大。换句话说，按照那个撒加利亚书12章第7节，我看到犹大的帐篷、犹大的家得的荣耀是大过大卫家，是大过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居民的荣耀。哎，这个东西你就要真是要跪下来向神来祷告，到底这个他是讲什么东西？意思就是这样。当犹大家见到耶路撒冷的人口已经被一半被掳去，然后这些列邦列国还是来到了攻打他，你去帮助他，帮助耶路撒冷的居民去拯救他，你会自选你到底有没有这个能力，你有没有这个力量与列邦列国来攻打，还是你去与他攻打的时间你去送死， OK。 但是这些人因为见到耶路撒冷的居民倚靠神祷告，倚靠神成为这些领袖的力量，而且又有神的话语的应许，说这些族长就好像火盘火把，有这个意象，有这个默示，而这些列邦列国好像木柴，好像火滚，而且他左右都能够将他们焚烧。哎，有了这个话语，他胆子就大了嘛，啊，胆子大的时间按照神的话语去行，遵循神的话语，这样神说你遵循我的话语啊，我给你的荣耀是大过大卫家的荣耀和耶路撒冷居民的荣耀。感谢赞美神，你在这里免得大卫家的荣耀，免得大卫家的荣耀和耶路撒冷居民的荣耀胜过犹大。那个旁边你写诗篇119第六节，119第六节，如果当时的犹大家 没有看重神一切的命令，神一切的命令就是记载在第六节里面，就是记载在第六节和第七节里面。神的命令就是说什么啊？我必定使到犹大的族长如火盘在木柴中，我必定使到犹大的族长又如火把在火棍里面，犹大的族长必定左右消灭视为列国的面。这是神给犹大族长的命令，然后继续说耶路撒冷的人必定仍住在板处，虽然一般被搬迁移，正如撒加利亚书十四章一到第二节所讲，但是耶路撒冷的居民仍住在本处，就是住在耶路撒冷。所以犹大的族长得了神的命令，而且看重神一切的命令，就不至于羞愧。不至于羞愧是相反于，换句话说犹大的族长因为看重神一切的命令，就必得着荣耀。 OK， 你在我看重你一切的命令的旁边，你写撒加利亚书十二章第六节，然后就不至于羞愧的旁边，你写撒加利亚书十二章第七节。亲爱弟兄姐妹，如果你藐视神的话语，受羞辱的是你；如果你尊重神一切的命令，说召你的弟兄，虽然列邦列国是很多的人数，是你想强盛，犹大的族长人口很小，但是神说他们是木盘，是火盘，是火把，他们仇敌是木柴，是火棍，你必定会消灭他。他有这个能力，有这个胆量，而且知道有这些居民，耶路撒冷的居民会为他祷告，他们就得着荣耀。所以第六、第七节和第五节是连着一起，所以我觉得这个中文的圣经翻译得极好啊！我为这些翻译圣经的这些人感谢赞美神。OK。好，再回去第八节。那日，那日就是耶路撒冷被围困的那日。OK， 就是四月章第二节，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那日第八节，那日耶和华必定保护耶路撒冷的居民。那弟兄姐妹，留心听啊！神保护他的居民，可以神用雷光啊、闪电啊、战火啊、战冰炮啊，神这次选择不是这些，神选择是用犹大族长又得着荣耀。OK， 万物都是他的仆役，雪啊、冰炮啊、火啊、洪水啊、烈火啊，什么东西都是他的天使啊、人面啊、牲畜啊，都是他的仆役。连你的族长，犹大的族长都是他的仆役。这次他是用人，用他的同胞来照顾耶路撒冷的居民，等到以色列人和好，犹大的弟兄姐妹彼此相爱，这就回去第十一章十四节。神说我有截断称为两索的那根杖，表明我废掉犹大与以色列弟兄的情谊。现在犹大帮助以色列来打这场战争啊，反而呢收取了很多金银衣服，反而发了财，省得以色列觉得到福过。 OK， 是好东西啦，所以这个国家能够复国。 OK， 神给他的机会能够这样去做，这是恩典。好了，看了哇，那日耶和华必定保护耶路撒冷的居民， 藉着水把污啊，藉着神的话语，藉着祷告，藉着耶路撒冷的居民的倚靠神，藉着犹大的族长去帮助他们，因为他们是火盘，是火把。然后耶路撒冷的居民呢，他们中间软弱的必定好像大卫那么强壮，大卫是勇士啊，胆子很大的大卫 OK 好。第二，大卫家呢就必定与神一样，不单止好像神一样，也好像什么，好像耶和华的使者一样，蛮有能力。当中软弱的变为好像大卫一样那么刚强，而大卫整个家呢就好像神一样，又好像什么耶和华的使者一样 OK。 耶和华的使者是现在以色列的前面的这个耶和华的使者。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摩西带以色列人过红海，然后走这个旷野的道路，神是差遣耶和华的使者在他们前面。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信主的弟兄姐妹都有耶和华的使者天使来保护我们，为我们扫路，为我们作服役的灵 OK。 好了，再看到什么使到他软弱变为大卫，必定与大卫，大卫家与神，与耶和华的使者，与现在他们前面的耶和华使者保护他们，全部都是因为他们祷告倚靠神。好，第九节，那日就是被围困的那日，我必定定义灭绝来攻击耶路撒冷国国的灭，攻击耶路撒冷国国的灭。神说我会灭绝的国国的灭。如果这些外邦人有看圣经，特别是旧约圣经，他就不会这样死掉了。从东方有20,000,000的人 ,200 million soldier, 我相信很多是中国的同胞 OK。 如果我们的同胞有看这些圣经，他不会去打，很可惜我们没有，这些人没有去看，他不知道。神讲了很多次，神说我要使到耶路撒冷成为分罪的碑，那一个攻打他就好像喝醉酒一样，好像有沉睡灵一样，那一个攻打他，他好像中的石头，你必定受到重伤，那一个攻打他，你会杀人，人面伸出的杀人，你带着财宝来攻打他的，你全部财宝给他夺去，你好像火棍，好像木柴，腰带竹杖，好像火盘火把一样。你看到这些寄居的孩子去打，真没有办法，真是没有办法。所以说我的面因无知而灭亡。这事情还没发生，你告诉他，他以为你救助他，他继续看圣经，安安静静看圣经，他就会明白 OK。 求神将好像保罗在以弗所书为我们祷告，1:17，求我们的神荣耀的父将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要我们看这个默示的时间，看这个意象的时间，看得清楚，看得明白，告诉儿子儿女，等我们儿子儿女得救。所以我说，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神，而且按照他的话语去做，我尊重他的话语，必不至于受愧，更不至于灭亡。这些藐视他的命令，讲了那么多次，我定义灭绝来攻击耶路撒冷过过个面，还是公子，那有什么办法？没有办法。亲爱弟兄姐妹，在 New York， 在 Texas， 有没有在中国？有，我看见有在中国，有 在加州，又在 New Jersey， 这些弟兄姐妹，你要先听啊！特别是你有儿子儿女嘅，要他不要当兵 ，OK？ 要他不要当兵。十二章第十节，你就写他们得宝物的原因是他们祷告，他们得宝物的原因是因为他倚靠神。你们有没有红笔？拿了个红笔拿出来圈起几个字，以后你看那个撒加利亚书十二章的时间，你记得也记住我今天同你所讲的道，你告诉你家人，第一个字圈起来是第五节依靠，第二节圈起来第八节宝物，第三节圈起来仰望，第四节 OK 仰望，也再圈起来第四节那个西恩叫人恳求的灵，这个字，这是神的工作。神说我必定将这个圣灵浇灌在大卫的家和耶路撒冷的家。怎样描述这个圣灵呢？这个圣灵是 Spirit of Grace， 是西恩的灵。怎么描述这个灵呢？这个灵是恳求的灵， Spirit of Supplication， 恳求的灵。如果你是你有圣灵在你里面，你一圣灵一定会要你去你祷告神啦，你祷告神，神会施恩给你，会保护你，你仰望他啦，圣灵会这样提醒你。除非你是消灭圣灵的感动，除非你是藐视先知的讲论，除非你是使到圣灵忧伤。如果你顺着圣灵而行，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平安，你就会向神来求恩典，蒙怜恤，作今天随时的帮助。如果你是顺着圣灵而行，你一定会向神来祷告，来恳求。 OK， 神应许耶路撒冷的居民，神应许大卫的家，说我必定将圣灵浇灌大卫的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就是当时他们被围困的时候，你不要怕，你要祷告，要向神施恩，求神施恩给你。 OK， 你在这里施恩的旁边，你写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六节，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六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虽然眼见到一半的人口已经被掳去，但是我也听见撒加利亚先知的异象默示说，有一半的人仍然居住在本处，在耶路撒冷，不会被掳。而且撒加利亚预言说，在耶路撒冷中间软弱的必定与大卫刚强，大卫的家必定与神一样，与现在他们前面的耶和华的使者还是天使一样有能力，不软弱。而且听见神说，神定义要灭绝来攻击耶路撒冷各国的民。既然你这样讲，我就抓住你上个所讲的应许来向你祷告。这些人就是这样祷告，这些人祷告的香陈切在神面前，神悦了他们的祷告，拯救了他们。所以呢，第五节是十四章第五节，耶和华我们的神必定站立来拯救他们，感谢赞美主。好，再回去 的使者，这是神宝贵的应许，我必定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来浇灌大卫的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所以大卫的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就虽然眼见难处，仍然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面前，唯有得灵书蒙恩惠，作那一天的帮助。果然那一天他看到神帮助，为什么啊？为什么啊？因为看到耶稣基督从天降临，临到那个迦南山搭救他们。哦，感谢赞美主，迦南山就裂开两半，遇到有一个大的谷，他们就逃命得着拯救，感谢赞美神。好，圣经说当神将圣灵浇灌他们，叫这些人向神祷告，求神施恩，向神恳求，他们必定仰望我。仰望谁啊？这个就是他们所扎的，所扎就是钉十字架的，所扎的旁边。你写，所以十四万四千同埋摩西以利亚一定会解释撒加利亚书给耶路撒冷的居民。在这三年半的时间，七年大灾难前半年的时间，一定会将这篇道告诉他们，他们一定会听到，那时候他会知道。 OK， 好，你写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看啊，他驾云降临，众目又看见他，他驾云降临的旁边。你写撒加利亚书十四章第五节，撒加利亚书十四章第五节，他必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其他的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当然哀哭啦，列邦列国攻打他，攻打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耶稣基督眼中的同人，你攻打他，所有人民深处都眼睛杀眼，自相残杀，全部死在耶路撒冷。他们的父母，去打仗的父母，没有一个能够回家，当然是哀哭啦。所以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就是这个意思。这话是真实的，阿们。他们必仰望这个耶稣基督，就是他们所扎的。除了谁？启示录一章第七节以外，你再写约翰记载着约翰福音的时间，描述到那个的罗马兵丁打断这些人的腿，原来看见耶稣已经死掉，就没有打断他的腿，但是呢就将他什么用矛刺来扎他。所以写十九章约翰福音三十四节，唯有一个兵，罗马兵丁拿着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看见这事的那人，就是约翰，就是写启示录那个约翰，就写约翰的约翰来作这个见证。写启示录一章第七节说，每个人都看见他就哀哭哀哭。在这里他说，我亲眼看见罗马兵丁扎耶稣，他的见证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你们也可以信是真的。但是当时这些人 不相信。OK， 神约翰说是真的，他们不相信。所以到启示录，他说这话是真实的，他们也不相信。到了他看见他的父母死掉，在耶路撒冷死掉，要攻打耶路撒冷死掉，他们就哀哭了。为什么别人说是真的你都不听呢？又因为心里刚硬，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你们也可以信。这些事成了，为了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以折断。经上 有一句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嫁的人。如果犹太人有看这个圣经，信着圣经，再看那个撒加利亚书，他们传道会传得很精彩。很可惜现在犹太人不相信神，没有办法，在他们所嫁的旁边，你写约翰福音19章第34节到37节，你写在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嫁的，也必定为我哀哭悲哀。为什么啊？我们后悔将这个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悲哀到个程度，好像失丧自己独生儿子一样，又为他愁苦，好像失丧长子一样，是很痛苦。这个救我的耶稣，我为什么要钉他十字架？为什么要鞭打他，推磨推到他的头上，打他的头？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们后悔。时间那日，耶路撒冷必定有大大的悲哀，如同米吉多平原的哈达连门的悲哀。哈达连门米德街，这个就是什么啊？这个就是启示录第16章，这个哈米吉多顿大战，这个16章第12节达到16节。当时死了那么多人，当然是很悲哀啦。所以写启示录16章12到16，原来看见悲哀的人不是单单耶路撒冷的居民是悲哀，因为他们祷告时间没有去祷告耶稣啊，他祷告是祷告耶和华神啊，谁知撒来那个是耶稣啊。所以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就是这样。他说我们相信耶和华神，不相信耶稣基督，这是很痛苦。所以约翰说有子就有父，没有子连父都没有。希望有一天犹太人快快的悔改，很可惜很多犹太人还没悔改，直到他见到耶稣基督从天而降的时间，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如同米吉多平原至哈达临门的悲哀。好了，讲到圣经说境内一家一家都必定悲哀，当人看到自己所做的做错了，真是心里边很扎心很痛。你看见他们，见到哈米格多顿 在那个圣地里边，很多人民被攻打，然后后来就打到耶路撒冷，他们不断的祷告。你看他的祷告是很恳切的祷告。圣经说在诗约节，大卫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换句话说，在大卫家里边一定是有丈夫 一定是有妻子，那时候他们是分房，男的独在一处来祷告，见到死的那么多人悲哀祷告求神拯救，因为那个施恩的灵恳求的灵敲灌在他们家里边，他们专心祷告，独在一处的旁边。你写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五到第五到第六节，夫妻或者男女不可以彼此亏负，除非两相承约暂时分房，唯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祷告完了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我说这话原不是准你们，我说这话原是准你们，不是命你们。允许男女分房，唯一个条件就是专心祷告。当时这些人面对生命的危险，列国围绕他，也不知道犹大帮不帮他，心里边说犹大那么小，帮他都不定有用。但是因为他们有神的话语，有信心，软弱的人好像大卫，大卫家好像如同神一样，如同耶和华的使者，他们有这个信心，有这个依靠神的心，仰望这个神的心，就靠着这个施恩恳求的灵来向神来祷告，而且专心祷告。男的独在一处祷告，女的独在一处祷告。拿单的旁边，你就写历代志上第三章第五节，拿单就是所罗门的兄弟，是拔示巴所生的。第三章第五节，大卫在耶路撒冷所生的儿子是示米亚、索巴、拿单、所罗门，这四个人是亚米利的女儿拔书亚，拔书亚就是拔示巴，大卫同他犯奸淫那个的妇人。这个妇人生了所罗门，也生了拿单。所罗门作了王，但是拜偶像，没有好好依靠神，他失去这个荣耀。他的兄弟拿单得着这个荣耀，凭着信心依靠神，向神祷告，所以他的名字被记载。在撒迦利亚书已经预言这件事情，拿单后来在路加福音第三章三十一节，拿单是生玛利亚，玛利亚是生耶稣。这个愿意祷告的拿单是蒙大恩的，这个恩典不小于所罗门。虽然没有资格当时作王，将来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作祭司一千年，在天上作王直到永远。路加福音三章三十一节，拿单是大卫的儿子。拿单的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专心向神祷告，依靠神，救了自己，救了自己的家人。然后利未家，利未是服侍神的人，是祭司，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这个西美这个旁边，你写民数记第三章十七节到十八节。弟兄姐妹，事实上我同你讲查经，我不需要告诉你的经文。OK， 我做强，我做弟兄姐，我做平信徒的时间，牧师长大都没有这样对待我，只不过说我既然花了时间，我省你了一点点时间，给你有机会，当时你将来你帮助其他人的时间，你可以省你了很多时间。别人问这是什么意思，你可以告诉人。所以我花时间在你的身上，你将来要花时间在弟兄姐妹的身上，你不要巴巴得的这个福气。 OK， 民数记第三章第十七节，立位的宗旨跟名字是三个，第一个是甲顺，第二是哥撒，第三个是米拉利。甲顺是长子，甲顺生了两个孩子，第一个是拉利，第二个是西美，就西美的旁边那些撒加利亚书十二章十三节，撒加利亚书十二章十三节西美。来看呢、啊，西美这个福气，他是次子不是长子，他这个福气给哥撒这些人得个福气还大，因为神藉着撒加利亚提到他的名字。西美这个支派当时不可以作祭司的，因为甲顺不可以作祭。哥撒，哥撒第十九节，哥撒生什么？ 生四个儿子，第一个是暗兰，第二个是以西哈，第三个西巴伦，第四个乌撒。摩西亚伦米利暗是从暗兰生的，所以暗兰生出来四个儿子。OK， 就那个的哥撒生四个儿子，只得一个儿子的后裔可以作祭司，当时在地上作地上的祭司。暗兰的弟弟就是以哈斯，你写十六章第一节，这个后裔就不好了。这个后裔是敌挡摩西和阿伦的，心高气傲。他的儿子是叫何拉，何拉后来死在最终。我觉得这个的细美这个福气是大的，好像这个拿单一样，虽然自己没有资格作祭司，但将来有作祭司，将来这千千年是作祭司，这个是一个祷告的勇士。OK， 好了，西美加男的读在一处，女的读在一处，然后四世界，其余的国家就是其他，除了犹大支派，除了利未支派，还有四个支派，这些每个家男的读在一处，女的读在一处，来向神祷告，哀哭。见到死了那么多人，亲爱弟兄姐妹，真是要见到国破家亡才能够信主吗？不需要这样，原因人没有悔改，以至到以赛亚书第六章所预言的事情应验在你和我的眼前。以赛亚说，神同以赛亚说，第六章第九节，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时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时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到这百姓先蒙自由的旁边。你写二十九章第四节，先蒙自由写二十九章第四节，原因他们有沉睡的灵，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委转过来变得医治。以赛亚听见就说，主啊，这要到几时为止呢？神就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图极其荒凉，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撇下地图很多，境内剩下的人还约还有十分之一，必定被吞灭，与栗树、橡树虽然砍伐， 雪墩子却仍长留。这星者的种类在国中也必如此，这星者的种类就是撒迦利亚书第十二章第十节到十四节，这些就是星者的种类，就是这些书墩子仍然长留，就是这些向神祷告的人。十节到十四节，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听到主你向我们所讲的话，求主你施恩给我们，每一次打开你的圣经，你就打开我们的心窍，求主你施恩给我们，不要将沉睡的灵来敲关我们的家，求主你将智慧和启示的灵敲关你的仆人和仆人的家，敲关你的百姓，敲关你的儿子儿女，特别是那些悔改委转归向你的人，让我们真知道你，得着医治，得着拯救，得着怜悯，得着恩典。如果你照了你自己的仆人的时间，你就使用他来照其他的弟兄姐妹，你帮助我们不要做个忘恩负义的人，要么好好来到你面前向你求恩典蒙怜恤，作随时的帮助，好像大卫一样，你施恩给我们的时间，我就使到罪人来的归顺你，来向你恳求，得着主你自己的祝福。谢谢你留下宝贵的话语，帮助你自己的众仆人和侍女看重你的一切的命令，就不住羞愧，不单止不住羞愧，看重你的命令，知道你要我们去做的事情，你要犹大做火盘做火把，他们凭着你的说话，不是凭着眼见，凭着信心去打那个仗的事情，你就果然你先拯救了犹大的帐篷，没有说因为他去打仗去送死自取灭亡，他们没有灭亡，反而得胜，将许多的金银衣服收聚起来，不单只救了犹大家，也救了以色列的家。如果你使用犹大的族长，你可不可以使用你自己的仆人来救我中国的同胞，使得他们悔改归向主你自己？你施恩给我们每一个，让我们得到主你自己的话语，不要徒然相信，让我们将我们所听见的传在心里边，不要做个愚蒙的人，是话都信，要慎思明辨，要再加自己查考圣经，将今天所听见的传在心里边，免得得罪主你自己，救了自己也救了自己的家人，更重要好像犹大的族长一样，照他们的同胞，以知道你将荣耀来归给我们，以致我们救人的时间首先得着拯救，不单止自己得着拯救，耶和华必定拯救犹大的帐篷，全家得着拯救，免得大卫的家的荣耀和耶路撒冷居民的荣耀胜过犹大。犹大的族长如果他明白这些说话，得到这么大的荣耀，而且知道一定会打胜仗的时间，他们就得着力量。如果你帮助你的仆人每次开口讲解的时间讲得清楚讲得明白，你要将智慧和启示的灵想起给弟兄姐妹，要他真知道主你自己的话语，做个智慧之子，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好了，再见了，弟兄姐妹。拜拜。
谢谢牧师。
拜拜。
拜拜。